诚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亲爱的朋友，咱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中国的文化是很有深度的，就比如说这个孝字，在英文里面没有一个字等于中国的孝字，它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它没有一个字能够等于中国孝字里面包括着尊敬、爱护、顺从、奉养等等这些意思。圣经要我们尊敬父母，包括听从、奉养、按神的旨意细心照顾父母这些意思。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几个孝字和逆字。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四章八节到二十五节里面，这个亚伯跟该隐两个人，亚伯是历史上第一个孝子，而该隐呢是历史上第一个悖逆之子。为什么亚伯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呢？因为他接受了父母给他的信仰，他因为信呢，他所以献祭。他信什么呢？他怎么知道他所要信的是谁呢？当时呢全地上只有亚当一家人，所以他的信呢一定是从亚当来的。而该隐呢不信他父母的教导，该隐的表现呢证明他是一个悖逆的人，因为他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悦纳亚伯所献的，而不悦纳该隐所献的祭。该隐没有办法对付神，他也不能说是朝着天空射箭，所以他就把怒气发作在他弟弟身上，把他弟弟呢就杀掉了。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悖逆的时代，从该隐开始人类就悖逆神，而且是从家庭开始，直到将来那个最大的悖逆之子出现，就是魔鬼了。所以圣经里面把悖逆的父母作为末世危险的预兆，这节经文可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里面去看到。孝敬父母呢就是听从父母的教导，体谅父母的心意。如果你真是孝顺父母，你就会爱你父母所爱的。你不爱父母所爱的，欺负你的同胞骨肉，那就好像是该隐一样，是一个悖逆之子。接着我们来看看挪亚和罗伯安。这个经文呢是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和列王记上十二章十节到第十一节，这几节的经文呢讲到了两个人。挪亚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可见呢，孝顺父母包括了分担父母的操作和劳苦，所以圣经所讲的孝顺是包括了儿女应分分担家庭的责任。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母担负家庭的责任，我们长大以后呢应当自动的分担一些责任，而不要等到父亲母亲向我们开口。分担家庭里面一点轻省的家务呢，也就是分担家庭责任的开始。有些人说我很孝顺父母，可是当母亲要他帮着洗碗的时候呢，哎，他就说明天要考试了，或者知道今天呢轮到他洗碗了，他就静悄悄特别提早到教会去了。许多人看见父母辛劳不体会，而当他们能够明了为人父母的艰难的时候呢，父母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此儿女常常忘了父母为他们劳苦的恩情，反倒以为所享受的呢是理所当然的。一旦 自己有了收入呢，就不去分担父母的担子，一直到晚年了，也受到自己儿女同样的待遇，那时候才来后悔。这就是人呢，不按着圣经孝敬父母的结果。那么，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也是一个悖逆的孩子。他说，我的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你说他有多么的骄傲？我们知道，是大卫王把四围的仇敌都平定了。是所罗门的时代呢，成为整个以色列国里面最太平的时候。然而所罗门呢，为了建造宫殿和圣殿，让人民长期的担负建造的这个重大的责任。那么到了他的儿子罗伯安登位的时候，老百姓就要求这个王减轻他们劳苦的重担，这个其实是很合理的要求。如果罗伯安能够谦卑的听从那些老年人的意见，顺从民意，他就不至于去失掉十个支派。但是呢，他听从啊，跟他同年龄一块长大的人朋友的意见，用非常骄傲的话来回答这些老百姓。结果呢，就引致十个支派叛变离开他，他父亲所留下的国权呢，就一下子丧失掉十之八九，让死去的父亲的威声呢受到了亏损。所以孝敬父母也包括了让父母得荣耀，让别人看见我们呢，就会称赞我们的父母，而不是笑他们或者骂他们。再来，我们来看看以撒和亚沙龙，这是在创世纪第22章9节和撒母耳记下19章1到4节。以撒是个孝顺的儿子。为什么我们说以撒是个孝顺的儿子呢？因为他任凭父亲把他捆绑在祭坛上。我们看深一点，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如果父母叫孩子去买一点日用品，虽然孩子可能心里不愿意，但是也勉强可以去做。如果父亲母亲要你去做些事情有生命的危险，我想你可能反抗或者是逃跑。但是以撒顺从父亲，正好像主耶稣顺从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创世纪的22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最美丽的奉献，就是以撒完全静默的顺从，没有怨言。如果这个时候以撒要反抗，我相信是很容易的。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以撒能够背着柴走3天的路程，可见他是很年轻很强壮。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就是他的父亲呢，已经有100多岁了。一个100多岁的人能有多大力气把一个10几岁的强壮青年绑起来呢？所以以撒是完全顺服，体谅他的父亲，以及接受他父亲所信的神。这是圣经里面的孝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是亚沙龙。亚沙龙呢，为自己的同母妹妹报仇啊，就设计把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暗嫩给杀了，然后就逃到基述去。这段故事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3章37节的。大卫呢，很爱亚沙龙，他一面为他悲伤，他一面呢，因为国法也不许他回来。可是没想到从此亚沙龙呢，就存心呢谋反了。亚沙龙长得很漂亮，非常的俊美。在撒母耳记下14章25节，我们看见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就利用他的仪表得人的喜爱，而争取民心，反叛大卫。大卫他知道他的手下勇士能够把这个叛乱平定，所以就一再叮嘱他们，你们不可以杀我的儿子。但是亚沙龙是罪有应得，他在战败逃跑的时候呢，因为头发太长啊，缠住了树枝，所骑的骡子呢就跑了，因此整个人就挂在半空中。大卫的将军约押不听大卫的话，吩咐士兵把亚沙龙刺死。 当大卫知道亚沙龙死了以后呢，他非常的哀痛，他大声的喊，他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于是呢，本来大卫的这个军兵是打胜仗，可是这么一来呢，好像打了败仗一样的，垂头丧气的，悄悄的回到城里面去了。亚沙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逆子，他的结局很悲惨，得了他应得的报应。今天违背父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标志。在前面我提到基督徒要照圣经的教训来孝顺父母，孝字呢也包括有敬重的意思。西方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很多人叫父母就叫名字，这有些中国的信徒呢，好的不学也学这个，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训。以撒并没有叫他父亲亚伯拉罕，约瑟称他父亲为父亲。我们再看主耶稣临死之前在十字架上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没有说：“玛利亚，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耶稣称呼玛利亚为母亲，他也要约翰称呼玛利亚为母亲。我们再看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问候鲁弗和他母亲，在这个时候鲁弗的母亲呢，他说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保罗说鲁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改正世界的文化，因为世俗的文化是越来越背离圣经。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的文化，都要回到圣经的教训里面，以圣经为我们的标准，这样呢，这个家庭才能够有秩序，社会才能够有秩序，国家才能够兴旺。在家里面孝敬父母，在神的家才知道怎么样敬爱神。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连看得见的父母我们都不能孝顺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敬爱顺服我们看不见的神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今天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救恩，你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你要行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还不是的话，你要赶快孝敬你的父母，好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下次我们再聊。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你的心我愿除掉，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Yeah.